首先，在基督里问候弟兄姊妹们平安。弟兄姊妹，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上。那么我们寄居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是不是假消息满天飞，一不小心就会买到假东西的一个世界？真的，这是一个真假混淆、真假难辨、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谎言。圣经也告诉我们，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混乱不堪。圣经还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看到撒旦不仅操控着这个世界，他还把手伸进了神的家、神的教会，把稗子撒在了麦子里。更可恶的是，撒旦还把那些假师傅安插在教会里面，以假乱真，祸害教会，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教会先知里面有真的有假的，教会里面的传讲论所传讲的也不都是真的，是真真假假。所以神就提醒我们，对于那些像先知的讲论，我们一方面不可轻看，另一方面也不可全信，我们要查验，要分辨。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分辨真假，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我们先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来分享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也求主你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你的道。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你透过你的器皿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能够得造就。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先知的讲论不可轻看。先知的讲论不可轻看。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从此我们就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都属于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以前是肮脏的、是污秽的、是破败的，现在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掌管我们的眼睛，掌管我们的口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他要掌管我们的一切。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主，我们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服侍主、荣耀主。在罗马书的12:11，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服侍主要殷勤，要心里火热。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服侍主，那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在职场、在任何地方，我们也都是在服侍主。而且无论在哪里服侍都要殷勤。比如在家里，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很殷勤，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某些方面是忽略了， 哪些方面呢？工作忙累，所以一回家就把东西随便往那儿一扔，这儿没几天整个家就变得杂乱无章。杂乱无章这不容要死，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有条理的神，他不是混乱的神。神起初的创造是怎么创造的？是各从其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忽略了那些细节，我们的家摆设存放都要有条有理。再比如说在职场，在职场也要殷勤。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明白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神，是为神工作，那我们心里就会火热，我们会喜喜乐乐的去做，我们绝对不会偷懒，也不会发脾气，委屈的时候也不会有怨言。如果我们心里火热，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会出来。使徒行传的二章三节说，也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也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这是指的圣灵说的，意思就是圣灵就像火焰一样。所以心里火热实际上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像一团火焰在燃烧着，圣灵在引导我们，在催促我们去做事。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圣灵的火不断的燃烧眺望，不熄灭。正因为如此，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九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节经文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消灭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熄灭、压制、抑制。那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直译过来就是不要熄灭圣灵，不要，或者是不要抑制圣灵，或者是不要压制圣灵。这是一个命令，我们知道命令你只能送服，只能送从，如果违背后果很严重。什么后果有多严重呢？我们下面看一下经文，在启示录的三章十六节，神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比里面本来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我们的生命呢，也好像是一直滚烫的开水一样在积蓄能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团火给熄灭了，水不再滚烫，越来越凉，最后就成了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被神吐出去，从口里面吐出去。吐出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与神没有关系了，被神丢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然选择了信，就好好的信，认认真真的信，圣圣洁洁的信。我们好多时候说无所谓，我们可以无所谓，但神不是，神是很认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神怜悯我们，但是神绝对不会姑息犯罪。一旦被神丢弃，我们就完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为我们自己的灵魂负责。但是现在真的好多弟兄姊妹，不少弟兄姊妹糊里糊涂的每天就在那打发日子，没有真正的为自己的灵魂负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压制圣灵，抑制圣灵，不顺着圣灵，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那结果是什么呢？那结果我们一定是随从肉体的私欲，体贴肉体的事，这是必然的。在加拉太书的5:16，就说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说，如果不顺着圣灵，必然是放纵情欲的，必然是放纵肉体的。在罗马书的8:5-7，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这是神透过保罗说的话。那么这段经文有两个方面向我们显现出来，让我们看见。一个方面是体贴肉体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体贴肉体的本质。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这个死是什么？这个死是意味着灵魂灭亡。这个灵魂灭亡不是说灵魂就没了啊，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不是。这个灵魂灭亡指的是你这个灵魂将来永永远远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受刑罚。意味着被神丢弃，这是体贴肉体的结果。那么体贴肉体的本质是什么呢？体贴肉体的本质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的本质上就是与神为仇。我们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抵挡圣灵，那就成了神的仇敌。一旦成了神的仇敌，就等于落在神的咒诅里面。神的仇敌那肯定是恨神的。在出埃及记的20:5，这是10里面的其中的一节，就提到怎么说呢？神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弟兄姊妹，你说严重不严重的后果？当我们体贴肉体，抵挡圣灵，我们就成了神的仇敌，我们的里面就开始恨神了，变成神的对立面，我们就落在这儿的咒诅当中。这是神说的话，不是人某个人说的。说恨神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致3-4代。那是很清楚，不过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被神追讨罪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受罚，而且我们还会连累我们的子孙。3-4代说从父辈这一代到儿女，到儿女的儿女，再到儿女的儿女的儿女。你看这3-4代下来有多少人？因为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过犯，这么大一群人跟上我们遭殃。我们看到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非常自私，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邪情私欲，为了我们自己的肉体私欲，我们就胡作非为，任意放荡，放纵自己，丝毫没有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会跟上我们遭殃，而且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下下一代，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他们也跟上我们 一块跟我们受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出现了问题，做这个不行，做那不行，做孩子变得乱七八糟，我们越这个越那个，从这个身上找原因，从那个身上找原因，可能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越顺从圣灵，圣灵的火呢就越旺。如果我们刚硬，我们抗拒圣灵，圣灵的火就会熄灭。当我们抗拒圣灵的时候，圣灵的火就熄灭了，他就不会动工，因为我们里面已经变成了污秽。消灭圣灵的感动，就会放纵肉体，放纵肉体就一定会轻看先知的讲论。当我们放纵自己肉体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听神的话。这里面提到了先知，那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有圣灵的感动宣讲神的启示和信息，来造就安慰劝勉信徒。在旧约时代，那个先知因为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备，所以神常常透过他们来预言。那么新约时代，圣经已经完全启示完了，是全面的真理，再没有别的预言。所以新约时代的所谓的先知，那就是我们说的传道人或者教导人的一些师傅。那么就是受着圣灵的感动来宣讲神的启示和信息，目的是来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3到4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说得很清楚，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是造就、安慰、劝勉人。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在初期教会，先知的讲论常常受藐视，被轻看。所以神就借着保罗发出一条命令，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20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藐视先知的讲论不仅仅是初期教会，实际上在整个末世，就是整个教会时代，从教会建立一直到主再来这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特别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个末后的时期，主耶稣就要来的这个时期更加的严重。藐视先知的讲论基本上有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信徒啊根本就不愿意听，厌烦，只要是讲神的话厌烦。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4节，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4节就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厌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他提到厌而不听，厌而不听就捂住耳朵不听，你说你都我不听，我不听，捂住耳朵。因为厌烦从政的道理，因为厌烦正道，就捂起耳朵的不愿意听。为什么厌烦呢？为什么不愿意听呢？因为正道它会触及到这个人里面那个最阴暗、最见不得光的地方。正的道它会责备人，听了以后刺耳，正的道听了以后不舒服， 所以这样的信徒是什么话体贴肉体就喜欢听什么，哪个地方讲那些荒谬的言语他们就去哪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神一直在分辨，我们常说那些假教会是为那些假信徒预备的，其实假先知假传道人也是为那些假信徒预备的。同时也是来试炼我们这些真的信徒。这个下面我们还会分享到。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些信徒呢，他不是不听，他也听，你跟他讲真理，他似乎也明白，他似乎这个道理也懂，但就是没有行动，没有行动，没有行为，不愿意去行，是能说能听不能行。为什么行不出来？为什么不愿意去行呢？因为他里面的那个灵不对，他里面有一个灵在抵挡圣灵。这儿弟兄姊妹，其实他有时候他清楚他亏欠神，知道亏欠神，有时候也懊悔，甚至还愿意悔改，但是撒旦只要把那三件东西往出一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一摆在他的眼前一诱惑，他马上就乖乖的举手投降了。他们管不住自己，想改又改不了，在神面前又羞愧，又不敢见神，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远。这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样的信徒被撒旦抓得牢牢的，被控制了。弟兄姊妹，先知正确的讲论，那是圣灵的感动，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藐视先知的讲道，就是在抗拒圣灵。听道而不行道，就是在藐视先知的讲道。先知的讲道不可轻看，但也不能全信。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是，先知的讲道需要分辨。先知的讲论需要分辨。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9-22。我再把这几节经文读一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这儿提到凡事查验，那凡事查验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事在属灵上都要分辨，包括先知的讲论。那其实保罗在这儿重点说的就是先知的讲论要查验。那前面不是说先知的讲论不可藐视，不可轻看，那这儿为什么又要查验，要分辨呢？我们前面所讲的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那个先知指的是真正的先知，那个讲论是指的正确的讲论。我们知道我们在学校当老师，那么必须要有资格证，有了这个资格证，他才可以上台上讲台。那同样做先知的也必须有资格证， 这个证不是他自己给自己颁发的，也不是别人或者别的什么机构给他颁发的，人颁发的都是伪造，只有神颁发的才算数，神颁发的那个先知才是真正的先知，才有资格做师父。否则神没有颁发，那么他就是冒牌货，是假先知。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有不少披着羊皮的狼混在教会里面冒充先知。正因为教会里面混进了假先知，所以神才提醒我们，不是所有先知的教论都能信，一定要分辨。圣经也告诉我们，假先知也很有本事。假先知不是没有本事的，很有本事，很会迷惑人。圣经说假先知也能医病，也能行神迹奇事。我们看段经文，在申命记，申命记的十三章一到三节，申命记的十三章一到三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写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最后一句话我们才知道，原来神之所以允许这些假先知假师父混在信徒当中，是为了试验我们到底是正的爱神还是假的爱神。你正的爱神就不会跟他们，假的爱神那么就跟他们去了。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一节，主耶稣也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同样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主耶稣也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假要起来写大神迹大奇事。弟兄姊妹看到没，假先知也能做异梦，也能行神迹奇事，甚至是大神迹大奇事，而且还有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是特别热衷于这些啊，谁要神的神迹奇事，这是神的仆人，这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神迹奇事不一定是从神来的，神迹奇事很吸引人的眼球，再加上这些假先知能言善辩，就像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是盗用神的话。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说的也是神的话，我们不能因为他说的是神的话我们就认定他是属于神的。他盗用神的话是为了勾引我们离开神的话，这就是撒旦其中的一个计谋。正因为如此，所以许许多多不明真相的信徒就上当受骗，随从了他们。尽管他们能做异梦，能行神迹奇事，甚至大神迹大奇事也有应验的时候，但神说不可听他们的话。神为什么不让听？因为他们是假的，他们手里面没有神所颁发的那个资格证，神根本就没有差遣他们，没有神的许可， 本事再大也没用。不管看上去有多属灵，不管口才有多好，不管行出了什么样的神迹奇事，不管他受过什么样的训练，不管他头脑里面装着多少的圣经知识，也不管他有多少吸引人的这些头衔，什么博士，什么主任牧师，或这个机构那个机构的什么负责人，不管他在弟兄姊妹当中混得多么脸熟，什么名目，不管做多少事，不管他有多劳苦，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差遣，都是灵没用，是假冒的，是冒牌货，是假先知。假先知是受神咒诅的，这么不是凭空乱说啊！我们想看下面的经文，仍然在生命记十三章第五节，生命记的十三章五节说，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判你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们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要把他致死，不留活路。在旧约里面，除了这个经文以外还有很多，说对于假先知，神没有劝他悔改，而是直接审判。新约也一样，神同样没有给悔改的机会，假先知的结局是死路一条。我们看一下新约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族，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应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两次提到他们的灭亡是速速速速的灭亡，速速来到。假先知在新约里面常常称为假师傅，假的师傅，假先知也好，假师傅也好，都是带着刑罚的，是被神咒诅的，结局是自取灭亡。我们在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在旧约里面神是劝那些他的百姓悔改，但是从来没有劝假先知悔改。在新约里面我们读，无论读保罗书信也好，读什么，读那个四福音也好，你找不到劝假师父假先知悔改的经文。只要走到那条路上，那就是一条死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易的，神没有呼召我们就不要去做，不要当那个师父，那个师父不好当，结局是自取灭亡。假先知假师父是冒牌货，神没给他们权柄，也没有给他们能力。假先知是假的，他的讲论也是假的，听上去头头是道，但是他们里面，他在灵里面是瞎子，是瞎眼领路的。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啊，这个假先知他说的讲的这段话也是对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听？能不能听？神说不可听。前阶段有两个传道人 互相有一些征战，其中有一个是国内的，国内这个传道人真的很火热服事主，但是在这个方面真的是我们求神怜悯他，让他早有一天能够眼睛属灵眼睛打开。他说什么呢？不管这个人 是什么也好，就是异端也好，那么他讲的这一段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听。那么再回过头，我们再下说一下我们刚才 提到的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讲到那个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撒旦说的哪一句话不是用神的话？难道是说啊，撒旦你用神的话去说的？那主耶稣听了以后说：“我跳下去，让跳下去，跳下去，让这石头变成食物就变成食物。”如果主听了就上当了。为什么主不能听呢？为什么他说神的话也不能听呢？因为他是撒旦。那今天我们也一样，不能说因为他讲的啊这个话是啊这是神的话是说的对的呢，这个道理对的我们就应该听。如果他我们确定判断他是假的师父、假的先知，绝对不能听，所以说不可听。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前面是不让我们判论断，后面紧接着是让我们去判断。我们判断什么呢？判断这个师父是不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好好去读经，好好去分辨，说的对不一定是对的，对的人 说的对我们听，不对的人说的对也不能听。所以这些假先知他的讲论也是假的，他讲的再对我们认为再对也是假的，他讲的神的话我们也不要上当，他是诡诈的，他讲神的话是为了来引诱我们，就像撒旦来试探主耶稣一样。所以你听上去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在灵里面真的是瞎子，是瞎眼领路的。他们表面上在做神的功，实际上他们是撒旦的贼，他骨子里面是抵挡是正道的，不仅自己抵挡，还拦阻弟兄姊妹们去听正道。他们不是不讲圣经，我们刚才撒旦也在讲神的话，假先知不是不讲圣经，他们也讲，但是他们很诡诈，他们是把世界的道理和神的话掺杂在一起，似是而非，混淆视听，花言巧语，迎合那些耳朵发痒的信徒，勾引人离弃正道。正因为有假先知这些冒牌货混了进来，所以当保罗说完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以后，紧接着就说了一句话，但要凡事查验，你要考察，你要分辨是不是真的。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五节，主耶稣就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弟兄姊妹，我在这儿查一下，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误解了这段圣经，有不少的传道人来误导，因为有的他就是假的，他不敢把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讲出来。他这句话很清楚，是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外面披着羊皮的这个狼是指的假先知，不是指的那些其他的信徒。所以他这分解是到这儿，因为自己是假的，所以啊，这是你要防备那些假信徒，是假信徒是披着羊皮狼，不是的，是假先知。仔细的读，另外在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 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马太福音7章15节阻让我们防备假先知。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要留意躲避他们，不仅留意还要躲避他们，离他们越远越好。假师傅很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本事，真师傅能医病他也能，真师傅能行神迹奇事他也能，真师傅能够讲解圣经能够教导人他也能，他们的口才甚至比真的还要好，他们能说会道，把自己装扮的比真的还像是真的，很会迷惑人。所以不明真相的信徒以为他们里面是真的有圣灵，以为他们真的是神的仆人，其实他们是邪灵附身，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他们是撒旦的走狗，是撒旦的帮凶，要勾引人离开神的正道。所以神一再的提醒我们要防备，要留意躲避他们，要离开他们。如果你已经判断出来这是一个假先知怎么办？离开。如果你的教会你判断这个假道经常假道的这是个假的，你离开，躲避。你留在那你能躲避吗？那如何防备呢？怎么留意呢？查验分辨。在约翰一书的4章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是约翰一书的4章1节。弟兄姊妹，查验分辨太重要了。一个信徒如果不去查验，不会分辨，100%会再染污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会分辨，你就认不出这个先知是真的假的，你也搞不清楚他的讲论是对还是错，你也分不清楚他里面的灵是邪灵还是圣灵。如何查验？如何分辨？刚才提到说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如何试验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方子，唯一的一个方子。什么方子？看果子。在马太福音的7章16节，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问题，什么是他们的果子呢？那其实这个果子就包括可以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的一切东西，你可以捕捉到的一切的信息，都是他的果子，包括行事为人，包括他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生命等等等等。现在网络是非常的发达，不少的弟兄姊妹常常在网上听到，网上看一些信息，当我们网上听到的时候，那么讲到的这个人，这个师父，我们可能并不熟悉，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活状态，不知道他的行事为人，也更不知道他的生命如何。那么这个果子怎么判断？怎么看这个果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果子是什么？那就是他的讲论。你不是听他的道吗？你不是看他的信息吗？这就是那个果子。我们透过他的讲论，我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么又该如何来分辨他们的讲论对与不对呢？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大概答案。真的感谢上神的其实非常的完备，我们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圣经里面去找，都可以找到。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怎么晓得呢？是天天查考圣经。没有别的方法，查考圣经就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了。弟兄姊妹，圣经真的一再提醒我们，当有人奉主的名讲道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接受，一定要去分辨。怎么分辨？刚才说了，用神的话，圣经，神的话就像是一把尺子，你手里面有这把尺子，你永远抓在自己的手里面，用尺子一量，长短就量出来了，真的假的就量出来了，就分辨出来了。所以你对神的话知道多少，领受了多少，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关系到你有没有分辨的能力，关系到你会不会分辨。你有了神的话你才会分辨，你没有神的话你用什么分辨？你分辨不了。你再火热的服侍主，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你没有神的话，你不去查经，不去读神的话，没有领受，你分辨不了，就是个糊涂图。神的话在哪里呢？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查经，天天查考圣经，应该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常态。有的弟兄姊妹呀，就是那个圣经放在那儿都落了满满的灰尘不动，他在读什么呢？读一些灵修书，读一些其他的书籍。我们不是说读灵修书不对，我们的意思就是不要用那个代替圣经。灵修书是别人对神的话的领受，我们唯有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引导你，给你亮光，你自己的领受。可以读，但是不能替代圣经。所以这个圣经要始终抓在手里面，你不停的读，不停的读。还有的弟兄姊妹也有错误的认识，说我只要主日听到就行了，就够了，查不查经无所谓。够吗？主日听到就够了吗？根本不可能够。要想全面的认识真理，你仅仅靠主日听到，你不可能做到。一年就52个主日，10年才多少？那其实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一辈子不管讲多少道，他能够把圣经全备的讲完，做不到，从头到尾。那么要全备的认识圣经，只能是查经。这个我们不是说主日讲道不重要，我这说的主日讲道是正道啊，不是那些假道，而是主日讲道无法代替查经。天天查考，天天查考圣经，一节一节的查，一节一节的读，一节一节的领受。当你 把整本圣经都详细的查考完了，你才有可能对神的话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详详细细的一节一节去查神的话，不留盲区。这儿有个好处是，我们平时可能对神的话有一些错误的领受，但是在详细查考的过程当中，这些错误可以被更正，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越来越正确，越来越深。你只有查考圣经，最好是天天的去查，你对神的话才有全备的认识，你才有可能有这个能力去分辨真假，你才不至于跟着那个瞎子一起往坑里面跳。查经这么重要，我们一再的强调，但是好多弟兄姊妹就是不重视，无所谓。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虽然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地下教会走完，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没有一个教会是有多少人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去听到，有多少人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我想没有的。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主日听到的很多，查经的却寥寥无几。我曾经在一个几千人的教会待过，但是平时查经的时候就是十几二十个人，其他人哪去呢？不重视。今天假先知假师傅盛行，信徒是糊里糊涂，教会荒凉，一点都不奇怪，真的一点都不奇怪。不会分辨假师傅才有市场，不会分辨假师傅才有的市场。查经查经查经啊，天天查考圣经，弟兄姊妹真的请你重视起来，为了自己负责，为了自己能够分辨清楚，不至于被那些假道勾引去，这关系到你的将来，真的，这关系到你的将来。查考神的话，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就会分辨。这儿提到的善是什么意思呢？先知的讲论如果是符合圣经原则，合神的心意，那就是善，否则的话那就是恶。那今天经文的最后两节是21节到22节，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禁戒不做。弟兄姊妹，我们用神的话查验的目的，最后其实就是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禁戒不做。向那些恶事说不，那些假的教训经过查验以后根本站不住脚，那凡是经过查验站不住脚的教训不能接纳，而且这些人我们要躲避离开他们。凡是经过查验不合真理的事，我们也坚决不能做。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哎，圣灵感动我了，要让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事。但是当我们用神的话一量一查验的时候，发现他说圣灵感动他要做的事根本不符合圣经真理，那你说这个感动是神的感动吗？ 所以当我们以为是有圣灵感动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用神的话检验一下是不是合乎真理。任何以圣灵感动为名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事，你一定要约束自己境界不做。有时候我们好多感动不是神的感动啊，有些是魔鬼撒旦进来引诱我们，有些是出于我们的私欲，我们自己本来想做这件事情啊，就说这是圣灵的感动，时间长了以后就想做，以为是圣灵的感动。那么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呢？你检查一下嘛，你看一下是不是合乎这个圣经真理嘛？但你得有神的话。如果自己不会分辨，那么就去请教一下嘛。所以不合圣经真理的感动，那根本就不是圣灵的感动。要么就出于自己的私欲，要么就是出于邪灵，出于那恶者。啊，我经常听到就这样的弟兄姊妹，但有弟兄姊妹跟他讲他清楚，有的根本不清楚，不承认，他认为就是。不是，不合圣经真理的感动，不是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事我们坚决要约束自己，你再想做坚决不要去做，做了就错了，做了就上当了。同时假先知的讲论坚决不听，假先知要远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感谢神赐下他全备的话语，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以前可能做的不够好，我们可能以前也犯糊涂，可能也正在犯糊涂，正在做对不起神的事。尽管神伤心难过，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还在忍耐我们，神还给我们留一口气，就是在忍耐我们。神一再的给我们机会，透过他的话语，透过这些真正的先知，真正的讲论来劝导我们，挽拉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明白，神的忍耐并不是没有上限，并不是会一直忍耐下去的。神他忍耐是有上限的。我们上一星期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查考到了第五章，那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双双扑倒在彼得面前，一命呜呼。神没有给他们机会，神的忍耐就到头了。神没有给亚拿尼亚机会，还给他妻子机会，他妻子没有抓住，没有珍惜。我是相信今天虽然神没有像对待亚拿尼亚那样去对待我们，但是我是相信有些的信徒神已经审判了，只是没有宣告而已。真的，如果我们还有愿意到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思，愿意悔改，神是还是给这个机会的。我相信神是怜悯的神，你悔改的时候他不会啊，你悔改没用，不会，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教导。神是给我们机会的，但是神的忍耐也是有限。当神不再忍耐的时候，就是神任凭的时候啊，那不管了，你爱怎么去。就像有的父母啊，那孩子最后是在外面什么事也做，最后怎么管也管不住，什么手段都用了，最后这父母可能就放弃了，不管了，你爱怎么去，那就是任凭。我们不要活在了神的任凭里面，神是爱我们的。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去想一想，因为我们讲的多了，所以我们可能就讲听得也麻木了，也不去想了。那主耶稣道成肉身，为什么下来道成肉身？为什么是道成肉身受那么多的罪，被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事找事吗？ 他觉得好玩吗？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代价，那样的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只有谨记遵行神的教导，我们要学会分辨，学会分辨真假。最后我们以这段经文来结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9-22，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警戒不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归正我们，也安慰我们。主啊，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你，我们常常的被一些假道所勾引，但是感谢主，你提醒我们，要我们防备，要我们远离那些虚假的道。你告诉我们如何去分辨，如何去查验，就是你的话。主啊，就求你来结果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正的每天来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重视来查考你的话语，因为唯有你的话语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假。求主来引领我们，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被这些虚假的道理迷惑，不要跟从这些假师傅一块儿掉到坑里面去。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